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大家一起来读：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金钱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为我们流血舍命。主，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你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下救出来，进入光明的国度，进入爱子的国度。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涌至耶稣肋边。罪人只要在此一洗，就必洁白如洗。主，实在是在你的宝血中有全能，有大全能。求你的宝血常常来遮盖我们，常常来接近我们。主，我们求你的宝血常常来接近我们的心思意念，接近我们的言语，接近我们的舌头。求你的宝血常常遮盖我们，遮盖你的教会，遮盖我们的家庭，接近我们的心怀意念，接近我们的言语行为，让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能够蒙你的悦纳，能够讨你的喜悦，能够容神一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这个话语舌头这个题目。有一个人做了一个梦，在梦中呢，他被天使带到天堂的门口。那么他来到天堂的大门口，他就看到这个门外一堆红红的东西。然后他走近一看呢，这一堆红红的东西是一堆这个人的舌头。他就问这个天使说：“怎么这里这个天堂的门外有一堆这个舌头？”然后这个天使就跟他说：“这些有很多的基督徒啊，这个是仅仅得救，勉强得救。”靠神的怜悯，他们勉强得救进入天堂，但是呢，他们的舌头犯了很多的罪，说了太多的坏话，伤害了人，得罪人又得罪神。所以呢，尽管他这个人蒙神的怜悯进入天堂了，这个舌头犯罪太多，实在不能进去，就被留在天堂的门外。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啊，但他也说明了这个人的舌头犯罪实在是很多，常常得罪神，常常得罪人。那我们来这个做一个 survey 啊，看看我们中间有哪一位你从来没有被人说话得罪过，或者是人家讲话伤害了你，人家讲话让你伤心，让你难过，让你气愤，你说从来没有过的，举个手可以吗？哎，没看到有谁举手啊？那看来我们大家都是 victims， 都是受害者，是不是？那我再问一下。这个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你自己说话从来没有这个伤害过别人，从来没有让人家伤心、让人家难过、让人家气愤的，有这样的人吗？请你举个手好吗？建中应该举个手吧？我觉得怪会也可以举个手啊。好，那所以看来我们这个说话是。这个舌头好像是一个武器一样，常常会伤到别人，让人家伤心，让人家这个难过、气愤，甚至引起吵架、引起争吵。那么我们有时候是受害者，有时候是这个施害者啊。好，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恶人的言论是埋伏流人的血，正直人的口必拯救人。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害。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好，那这里说到这个生死在舌头的权下，这个言语可以引起争端，可以刺伤人的心。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经历的。 可以增加仇恨，甚至引起暴力，几句话不合就打起来了。有时候这个国家说了话伤到那个国家了，或者觉得那个国家没面子了，两个国家就打起来了，死了很多人，这样的事也是经常有在历史上。但是呢，这个言语也是可以安慰人、医治人，带给人生命，带给人喜乐，带给人鼓励。所以人的口舌既有左右生命的力量。那么这个力量呢，常常影响到你自己，也影响到你的家人，影响到你属外的人，影响到你周围的人。所以呢，这个是有果子，是有后果。那么第二段经文讲到了这个恶人的言论是埋伏流人的血，这个呢就说是可以伤到人，说话中伤别人，伤害别人，而且呢是埋伏，就是说是在背后偷偷的背后的讲人坏话。但是呢，正直人的口呢能够拯救人，所以这个拯救跟流人的血是相对应相反的。那么最后一句说到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我们知道这个骨头是很强有力的，你这个腿上的骨头可以跑步，可以举重，可以这个跳抬跳跳高所以骨头很强大有力。但是呢这个舌头呢是好像是小小的，又是软软的，里头没有骨头的，好像没什么力量。但是呢这个神的话说，这个小小的舌头啊，这么软软的没有力量的东西，甚至可以折断骨头，是讲到他的力量，一个小小的不显眼的武器能够有这么大的力量。所以呢我们要在这个舌头上要谨守，谨守口舌。好，在英文里面有一句成语叫 loose lips sink ships， 这个我想很多人可能都听到过，就是说你这个讲话不小心随便来讲话的，能够把你自己这条生命的船都沉在大海里， loose lips sink ships。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lose lips can also sink a relationship, a family, even the church。 所以随便乱说话，不谨守口舌，会坏事，会把生命的这条船沉掉。那我们在中文里面也有一个成语跟这个意思是差不多的，也是四个字的，大家能想起来是什么吗？ lose lips sink ships 在中文里面我想了半天想出一个成语来，大家能想出来吗？跟祸从口出是不是差不多？有点像啊。总的来说都是说到这个讲话要谨守啊。作为我们基督徒讲话要经过这个要经过这个圣灵的更新，经过这个神的拯救，我们的生命包括我们的口舌都要蒙神的拯救啊。我们一起来读，舌头能够伤害一个人的心灵，能够气死人，破坏人际关系，挑起争端，甚至引起暴力。我们的话语能够摧毁伤害，也能够建造。经过圣灵的更新，我们的话语可以充满爱，充满祝福、信心和力量。我们的话语能够医治人、安慰人、扶持人，使人有盼望、有信心，使人能够得胜。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舌头的害处啊。有一个方面，舌头的害处的一个方面就是咒骂苦毒啊。罗马书三章十三十四节说到，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那这个喉咙是敞开的坟墓，就说到他这个人的生命是败坏的，他这个内心啊是腐败的，所以呢就散发出来的就是死亡的气息。那么这个嘴唇里有灰色的毒气，这个主耶稣的责备这些法利赛人的就说到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 you bunch of snakes 这个毒蛇，那我想他要攻击人是用嘴巴的，是不是用嘴巴咬一口把这个毒素就这个射到这个人的身体里面。所以我想这个口舌可以咬人，可以伤害人，可以散布传递这个害人的毒素。好，那么舌头的另一个害处能够污秽全身能够污秽你自己，污秽你自己的心灵，也能够污秽别的听见的人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看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 只用小小的度，就随着掌度的意识拽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呐，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买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来看这里一条船，那么这条船比较大，那么在这个左下方有一个小小的洞，那么这个上面这个掌度的转动这个方向盘，下面这个小小的度就转，转的角度就控制了这个船的方向。所以船很大，度很小，但是呢，小小的度能够控制这个膨大的船航行的方向，度能够控制船在海上航行的轨道。那么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它的比喻就是说，人生在世好像一条船航行在大海里面，那么口舌就像这个度一样，你的一生是什么样的一生，你一生所走人生的道路是怎么样的，很大程度上决定你是怎么讲话的。正如这个度能够决定船的方向，我们的口舌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舌头的另一个害处是发怨言、埋怨 complain。 好，我们一起来读，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的就被灭命的所灭。这一个地方讲到了这个他们是指以色列人在旷野，以色列人在旷野经常的发怨言，就倒闭在旷野，所以神不喜悦我们发怨言，神要我们常常有感恩的心。舌头的另一个害处是批评论断，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2:1，一起来，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好，我们就先停一下这个地方说到这个论断，论断的意思我查了一下，就是有审判的意思，审判、判断、判罪这样的意思。那么这个审判我们知道是神的权利，神是施行审判的神，我们没有这个权利，我们没有这个资格，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我们也不知道人的内心，神看人是看内心，人看人是看外表，所以我们这个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来审判、来判断、来判罪。所以如果我们去论断人，那么就是我们是业位，业了自己的位，侵犯了神的权利，所以呢神是不喜悦。所以我们一旦论断人，我们就是已经犯罪了，什么时候论断人什么时候就犯罪定自己的罪。好，我们再读下面雅各书4:11-12，一起来，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的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立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这里的批评这个意思是指毁谤、指责、论断，都差不多是一样的意思，是负面的论断、指责，而且呢有毁谤在里，这个意思在里面。那我们知道这个只有神才能够不但知道人的内心外表，知道人的内心，知道人的这个意图，知道人的这个动机。所以呢主耶稣有一位人来找主耶稣，他就跟他说良善的夫子。那么主耶稣就回答他说，你为什么说我是良善的夫子呢？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主耶稣这个意思就是说，难道你认识到我是神的儿子吗？是不是你知道我是从神那里差来的独一的救主？因为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呢，没有人是有这个权利、有这个资格啊，来做审判这些工作的。我们不能做审判，不能将自己置于律法之上，取代了律法的地位来断定是非。断定是非的是律法，而且是设立律法的神。我们一旦开始批评弟兄，就是犯了律法，因为犯了爱人如己这律法这一条。所以这里说到，人若批评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一个基督徒应该是谦卑的，不该随意的去批评别人、论断别人。即使你是一个灵性很好的基督徒，你是一个灵性很成熟的基督徒，也不会去批评那些灵性幼小的，或者碰到一个弟兄、一个姐妹，他正好灵性比较低落、比较下沉、比较枯干，去轻看他。因为一个灵命成熟的基督徒，他是绝对不会去轻看那些灵性低落啊，又灵命幼稚的人。灵性一成熟，应该是越谦卑，越会体谅别人，越会说的话是去扶持别人、安慰别人、鼓励别人，而不是去批评论断。好，舌头的另一个害处，另一个坏处啊，是夸口。好，我们再一起来读，这是雅各书4:13-16，一起来。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那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做计划、做打算，而是说我们这个计划打算要交在神的手中，要向神祷告，要寻求神的旨意，而不是说我们在市场上行事为人。我们口头上说我们是信神的，我们是基督徒，但是呢，行事为人好像是一个无神论者一样，自己做决定，自己拿主意，自己说了算，从来不祷告。这个好像只是口头上是基督徒信神，但实际上呢，好像行事为人跟一个实做的基督、实做的这个无神论者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骄傲的人以为生命和机会都是掌握在他自己的手里，不需要神的参与。那么，所以我们基督徒尽管也需要计划、需要打算，但是最要紧的是必须祷告、仰望神的带领、依靠神、信靠神。把我们要做的事情交在神的手中，寻求神的旨意。箴言说到，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所以我们看到舌头有这么多的害处，既然舌头有这么多害处，为什么神还要造舌头呢？神如果造一个人，造的人都是没有舌头的，不就不会犯这样舌头的罪了吗？因为神的旨意是要我们用舌头来容神益人。那么用舌头来益人，这个一个方面就是要为外人代求。我们一起来读，我劝你第一要为外人恳求、祷告、代求、作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这里说到这个恳求、祷告、代求、作谢，这个恳求的意思就是为特殊的需要恳切的祈求。那么这个祷告的意思呢，就是指一般的祷告，亲近神，与神交通。代求呢，就是指为别人代祷。作谢呢，就是指向神献上祷告、献上祝福，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敬虔就是这个英文的意思就是 godly， 就是像神，有神的性情啊，有讨神喜悦的行为。端正呢，就是指这个我们行事为人端庄、庄重，配受人的尊敬。那么这个地方使我们可以，这个使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到这个我们后面的这个敬虔端正、平安无事，这个 生活的这个基础是前面的这个祷告，恳求祷告代求作谢是后面的这个基础。所以这个死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后面的生活的这个基础是基于前面的祷告。啊，神要我们用舌头来义人，这个另一个方面，义人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要我们传福音。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只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只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阿们。好，这里说到这个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这个主就是讲到，一方面是讲到他的神性，他是神，另一方面是讲到我们是顺服他，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那么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个死不是一般的死，这个死是指他在十字架上代我们死，替我们死。所以呢，这个时是讲到他为我们的罪而死，所以意味着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罪人，需要他的拯救，需要他替我们而死，还清我们的罪债。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信仰就可以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这个心里相信是指讲到我们的信仰。那么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个口里承认是讲到我们的这个见证。所以呢，这里是信仰和见证是并重的。那么后面这个讲到一串的这个 chain reactions 啊，连锁的反应，连锁的反应里面有一块就是没有传道的只能听见的，所以这个传道是很重要，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块。所以这个是神的意思，神要我们传道，神要我们传福音，用舌头来义人。啊，用舌头来义人。还有呢，要舌下有奶有蜜。我们一起来读：我心腹，你的嘴唇地蜜，好像蜂房地蜜；你的舌下有奶有蜜。喜爱清心的人，因他嘴上的恩言，王必以他为友。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啊，这里这个雅歌里面讲到的心腹，一般的解释都是在这个属灵上是指教会，是指基督徒，教会是基督的心腹。那么这个嘴唇滴蜜，好像蜂房滴蜜，舌下有蜜有奶，这个是讲到这个话语的发表。你说话的时候，基督徒讲话的时候应该是甜蜜有营养，应该是能够使人苏醒，人的心人的灵能够苏醒。蜜是为着来复兴软弱的人，软弱的人吃了蜜他就得了力量。这个奶就是来喂养幼小的人，幼小的心灵。所以基督徒应该是丰丰富富，有蜜有奶分给有需要的人。信徒应该将神的话语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然后呢，才能这样口说造就人的话。那么最后这两句很有意思的，这个一句是说到智慧人的舌头却为义人的良药，然后一句说到这个良言能够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这个都是讲到这个医治的这个效力，医治的果效。所以人的话，人的心像蜂房采蜜一样，在圣经里面，在神的话语里面采蜜，然后呢消化吸收之后化成蜂蜜，然后能够这个属灵的这个蜂蜜能够让人能够得力量，得医治，得鼓励，软弱的得刚强，心灵有病的能够得到医治。好，用舌头来义人，还有呢就是要带着和气。好，我们一起来读： 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以暴力，触动怒气。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啊，那这个地方特别的说到是啊，言语要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我想我们大家炒菜的时候，如果不放盐，如果你哪一次炒菜忘了盐，忘了放盐了，啊，结果你吃的时候发现，哎呀，很淡，一点都没有味道，是不是？所以盐能够调味。所以我们的言语要有智慧，我们的言语并不是沉闷、无味、死板、说教，好像这个炒菜没有放盐一样，淡而无味，这样就不好。应该是用盐来调味，言之有味。那么这个调和呢，是指我们的言语啊，可以调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制造和睦，能够寻求和睦，制造和睦，产生和睦，而不是制造纷争、制造矛盾、制造分裂。那么最后面这一句说到，一句话说的何以，如同金苹果在银网之里。那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啊，这个马大这个牙科学院的这个院长，有一次他跟我们说，这个他以前在密西根大学牙科学院做系主任，这个时候，他们大家知道大学的这个系主任院长都要去外面募捐，就是以前已经毕业的人里面啊，这些校友里面要请他们来捐款，这是学校的很大的一笔收入。那么他们呢，就有一次就有一位校友是一个牙医，已经70多岁了，就给这个密西根大学牙学院捐了将近大概30个美元吧，就是3000万美金的样子。那么他在那里做系主任的时候呢，这个事情是他负责，是去找这个人谈话，请他吃饭，一起跟他聊天，接待他等。那么这个老的牙医呢，就跟他讲了，他差不多50年以前了，在那个密西根大学读牙医的时候，后来就毕业了，毕业以后呢就开诊所，那个时候一开始也没多少钱，后来一个朋友来找他来投资，要办一个银行请他投资，他后来就投了一点钱吧。那结果后来这个小小的银行就被大的银行买去，然后大的银行又被更大的银行买去，后来经过这个多少年的演变，后来就慢慢就变成现在这个 Bank of America。 那么他这个投了一点点小小的钱呢，后来就变成了大概80-90个美元嘛。所以呢他就拿了这个30个美元3000万出来捐给这个学校，捐给母校。那么这个系主任就问他，他说你为什么要借这么多的钱给这个给我们呢？那这个老牙医他就跟他说，他说他50年以前在那里读牙医的时候，他们在这个病人身上要补牙练习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的这个密西根大学牙学院这个老的院长，就走来走去的看看这些学生吧。他有一次走过来就看到他正在给病人补牙，他就跟他说了一句，他说 You have good hands。就这么一句话，4个字 You have good hands。 然后这个年轻的学生他就一辈子都记住。这个50年以后，这个老院长老早就过世了，但是这个年轻的这个牙医呢，那个时候已经70多岁的老人了，他一辈子都记得这个老院长当初跟他讲的这一句话， You have good hands， 就是你的舌很巧，这么一句鼓励他的话，就是他一辈子都记得。他到了他年老的时候，他就愿意借很多的钱给这个学校。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我们一句鼓励人的话，一句帮助人的话，有些人听在心里面一生都对他产生果效，让他一生都奋发向上，让他一生都努力的这个对人有帮助，努力的做一个这个讨生喜悦的人。所以我们说话的时候多多的鼓励别人，帮助别人。用舌头议人，我想了一想，好像也应该包括这个喜笑在里面。我不知道如果没有舌头的话，我们能不能笑得出来，恐怕能不能不能够发出笑声来啊。我想喜笑，因为你讲同样的话的时候，你是带着笑容讲的，或者你是拉着脸讲的，同样的字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想我们很多人是知识分子，一般倾向于比较严肃，我想我们还是要多一点的喜笑，多一点的笑容。好，我们先来读这一段话，在创世纪21章5到6节啊。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100岁。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那么这个亚伯拉罕100岁啊，本来这两个人都没有儿女，那么神应许他要得一个儿子，他们等了多少的年，终于神的应许实现。那么撒拉就说：“神使我喜笑。”所以神的应许实现，神赐给他们一个儿子，带给他们很多的喜乐啊，说明神的应许都是真的。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个喜笑的益处，那么这个喜笑有很多的这个益处。 Laughter is good medicine with many health benefits. Laughter is a powerful, 等一下我会翻译成中文的， Laughter is a powerful antidote to stress, to pain and to conflicts. A good laugh lightens your burdens, inspires hopes and connects you to others. With so much power to heal and renew, the ability to laughlaugh is a tremendous resource for surmounting problems, enhancing your relationships, and supporting both physical and emotional health. 好，我把它翻译成中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喜笑的益处。科学研究表明，喜笑是良药，有益健康。喜笑是很有效的解药，能够缓解压力、缓解痛苦和缓解人际关系中的冲突。所以我们好好的笑一笑，能够减轻你的压力，提升你的盼望，增进你的人际关系，并改善你的身体和情绪方面的健康。这个有很多的文章啊，包括科学方面的论文，讲到这个喜笑的益处。所以呢，我就给大家在这里归纳了一下，列在这里有三个方面的益处。一个是这个physical health benefits， 一个是 mental health benefits， 还有一个是 social benefits。 这个 physical 方面呢，它Boosts immunity, lowers stress hormones, decreases pain, relaxes your muscles, and prevents health disease. Mental 方面呢 adds joy and zest to life, eases anxiety and fear, relieves stress, improves mood, enhances resilience. 在 social 方面 social relationship 方面呢 strengthens relationships, attracts others to us, enhances teamwork, helps diffuse conflict, and promotesGroup bonding. 那我想这个 social benefits 方面，我想我们要在作为弟兄姐妹大家一起同工要传福音，这个都是这个很好的提醒。那翻译成中文呢，这个喜笑方面的益处，在身体方面是增强免疫力，降低血压，减少痛苦，放松肌肉，防止心脏病。在情绪方面呢，是为生活带来喜乐和热情，除去焦虑和惧怕，除去压力，改善增强心灵的承受力。在人际关系方面呢，增强人际关系，将别人吸引过来，改善团体精神，帮助避免冲突，加强团体的连结。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要多多的喜笑，而且我们的喜笑不是这个学习一种方法，学习一个技巧，我们的喜乐，我们的笑声是因为神拯救了我们，因为我们有永远的生命，因为我们有天上这位阿爸父，因为我们有神爱我们，他赦免我们的过犯，医治我们的疾病，他还清我们的罪债，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流的宝血我们的生命，并且他爱我们到底，他救我们到底，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他的恩典给我们用，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所以我们有喜乐，所以我们有欢笑，这个是我们的根基，这个是我们的原因。所以我们在这里讲的不是一个技巧，不是一个方法，这个跟外面世界上所讲的是不一样的。我们所高级的是神，我们的中心是神。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诗篇126篇6节第3节，一起来。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所以我们要满舌欢呼，满口喜笑。 那么我们有时候在家里面，有时候空气比较沉闷，有时你也上这个两个人夫妻两个都上班，这个大家都很忙很累啊，好像这个大家都比较疲劳，也比较这个严肃啊，有时候你讲一个笑话，开一个玩笑，一个善意的玩笑，改善一下家里的气氛，增进一下家里人的关系，能够帮助人彼此相爱，能够帮助人这个提升灵性这个有喜乐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更容易的进入一个彼此相爱的气氛进入一个祷告这样的一个信心的生活里面。那这个我就想起来这个上个礼拜有一天我在家里上班，然后呢我太太呢小梦她那一天正好上班时间比较长到7点多才回家，她回家的时候我们跟小孩子已经在吃饭了，这个那天特别忙，然后呢回家这个路上又堵车，所以回家7点多了，比较疲劳。那么他一进门呢，我就跟他开一个玩笑，我就说这个总理终于回家了。那我为什么叫他，我叫他总理，他就笑一笑。那我为什么叫他总理呢？这个他去年的时候换了工作也算是一个 promotion 嘛，就做了一个这个一个药房的一个 manager， 就是中文叫经理，所以呢我就开始叫他经理。那么叫了一阵子经理之后呢，后来觉得有点不大过瘾，后来就叫他总经理。反正叫经理也好叫总经理也好，就是管同样的5-6个人嘛，所以叫他总经理。后来叫了一阵子总经理呢，又觉得这个好像3个字比较傲，所以呢就把中间这个字拿掉了，所以就变成总理。那么那天他回家，这个我就说总理回来了辛苦了，那他就笑一笑。我想他笑一笑之后呢，他可能这个疲劳就减轻了不少。那我就跟他说快过来吃饭吧，都已经准备好了，这个总理乐理外机辛苦了，多吃一点吧。那就过来坐下来吃饭。那吃饭呢就看到我炒了2个菜，他就说你炒了2个菜辛苦了辛苦了。那他这个一说辛苦了，这个我一听到以后呢，我里面的辛苦也就减少了，是吧？所以如果他进了门，我这个不对他不理不睬的，他可能就更辛苦，更疲劳，然后他可能就拉着脸，可能也对我不理不睬。那他对我不理不睬呢，我也觉得挺辛苦挺委屈的，是吧？所以这个话语能够化解这个疲劳，能够化解压力，能够改善一个家庭的气氛。那么家庭气氛改善了，要彼此相爱就容易得多。要大家这个在一起祷告也就容易得多。所以我想神赐给我们舌头，就让我们好好的为神来用，来服侍周围的人。我们在服侍周围的人的时候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你在服侍周围的人的时候，也会对我们自己有益处。好，我们最高的目的是要荣耀神。所以我们用舌头益人的这个目的是为了荣耀神，这个是我们的中心，这个是我们所高级的，是我们的目的。好，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耶和华，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我要用口竭力称谢耶和华，我要在众人中间赞美他。好，这里都是说到我们怎么样用舌头来荣耀神，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而且呢，我们在赞美神的时候，我们是有福的。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在赞美神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好像神在勉强我们，我们是这个勉为其力。我们要记得，我们在赞美神的时候，我们是有福的。我们要宣告我们是有福的，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我们要在神的脸上的光中行走，我们要在众人中间赞美神，因为神是以他的赞美为宝座。在我们这样赞美的神的时候，神的宝座就降临在我们的中间， 神的宝座更重要的也降临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心就成为神的宝座。啊，还有我们要保守舌头的话，我们一定要气绝污言，气绝污秽的言语，要掩蔽无知的辩论。啊，我们一起来读：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淫词妄语和喜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不要毁谤，不要尊敬，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要掩蔽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并因律法而起的尊敬，因为这都是希望无益的。好，这里说到要掩蔽无知的辩论，所以我们不要为一些不重要的事情在那里争得面红耳赤，那些不重要的事情不值得我们在那里争，在那里吵，伤了这个和睦。所以不要为一些小事不重要的事情在那里争论，固执己见，忘了更大的事情，就是要彼此相爱。好，我们这个保守舌头很重要的一点要操练。那么这一段经文就是讲到要操练啊，这是提摩太前书四章七到八节说到，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个要弃绝世俗的言语，世俗英文就叫 worldly， 就是俗世的。那么这个世俗是跟敬虔是相对的，世俗叫 worldly，敬虔呢叫 godly， 所以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那么这个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这个老妇在这里并不是说轻看这个年长的姐妹们，或者说轻看姐妹们，不是这个意思。我查了一下这个解经书，它这个是讲到是在那个时代，希腊的哲学家们在相互辩论的时候那个时候时代知道希腊的这个哲学比较兴盛。然后那些哲学家们喜欢彼此辩论，以把别人辩倒为荣。那么他在为这个彼此辩论的时候，他们就用一个成语，这个成语呢就叫老妇荒谬的话。所以呢，两个男人在那里辩论啊，这个男人说那个男人，你说的话是老妇荒谬的话。所以呢，这个老妇荒谬的话并不只是专门说这个女人讲的话，男人骂别的男人也是说他讲老妇荒谬的话。所以这是他们用的一句成语而已。就像我们说这个有时候这个有人骂别人是胡说八道，是同样的意思。但是呢，就是我们要弃绝那些世俗的言语弃绝那些胡说八道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那么这个敬虔就是 godly 的意思。那么翻成中文，我想它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的这个意思就是在心里面要敬虔，在心里面要敬虔就是要敬畏神，要爱神，要渴慕神，要顺服神，这是心里面的敬虔。那么在行为上，这个敬虔的意思就是说要长成基督的圣量，要结出圣灵的果子，这个是行为上的敬虔。所以这个敬虔包括心也包括行。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要操练身体益处还少，那么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所以基督徒在日常的生活中应该锻炼并保持身体的健康。神给我们造了很多肌肉要我们用，如果神给我们造了很多肌肉我们从来不用，那就浪费了这个神的创造。所以我们应该锻炼身体，保持身体的健康，让我们能够毫无来阻的服侍神，为他做荣耀的见证。所以基督徒并不是不可以参与这个体育活动，不是说我们属灵到一个程度不食人间烟火，连锻炼身体都觉得是不属灵不可以做，不是这样的。操练身体是可以，但是呢最有益的益处更大的是这个操练敬虔。所以这个地方用的是一个比喻，就是操练身体是有益处的，但是呢操练这个敬虔这个益处更多。我们操练身体不见得能够改善夫妻关系，我们操练身体不见得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一个爱的家庭，我们操练身体不见得能让我们成为一个更有爱心的人，更谦卑的人，更柔和的人，但是操练敬虔能够，操练敬虔能够让我们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基督徒，能够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人，而且有来生的应许。操练敬虔我们在永世里面都能够讨神的喜悦，都能够蒙神的祝福， 都能够跟一起爱主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永永远远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所以这个是这里的经文所强调的。那么这里说到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那么有哪些应许呢？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神的应许，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一处这个圣经里面神的应许我们一起来读。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爱我舍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个是在生命记四章四节四十节跟五章十节这两个地方。所以这里的这个神的应许就是说，爱我舍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个前几天陈大哥叶大姐发一个电子邮件来，那这个电子邮件里面就讲到这么一个事情，这个美国有一位学者，他做了一项研究，比较了两个家族，这两个家族呢，有一个是有信仰的，信基督的，另外一个呢是没有信仰，是无神论的。他呢追踪了他们这个家族200年的历史，那么这个一个家族呢是信基督的一个家族，这个 last name 叫 Edwards， 爱德华兹，另外一家呢是著名的无神论的这个宗师。他的名字叫马克尤斯克。那么这个无神论的这个宗师曾经向这个 Edwards 挑战说，你信的那位耶稣我永远都不会信他的。那么这个研究的人呢就在200年以后统计了这两个家族200年以来的情况。那么他们的统计呢就表明，这个信基督的这个爱德华兹的家族，他的人口呢从他们夫妻两个人经过200年以后变成了1394个人。这1394个人里面呢，其中有100位是大学教授，14位是大学校长，70位是律师，30位是法官，60位是医生，60位是作家，还有300位呢是牧师和神学家，还有3位成为议员，还有1位成为副总统。然后呢他们也统计了这个无神论的这个宗师尤克斯家族，这个家族呢经过200年以后呢人口变成900多人也是不错的，也生了很多人的。但是呢这900多人里面呢有310位是流氡，那么这310位里面呢有130位坐牢13年以上，那么这130位坐牢的里面呢有7位是杀人犯，那么还有呢有100位酒偷，60位小偷，190位妓女，还有20个人是做生意的，这20个做生意呢有10个是坐过牢的，是这样的两个统计数字。那么很多人就很难理解经过200年这个在结果上有这么大的差别。那么他们归纳总结，这个都是陈大哥这个电子邮件里面我把他抄下来的他说这个爱德华兹家族信基督，所以呢他种下了两颗很重要的种子，一颗是敬畏神的种子。那么我们知道箴言9:10说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么第二颗呢是向善和爱的种子，就是我们知道神就是爱耶稣基督爱我们，为我们留下舍命，所以我们也应该彼此相爱，付出爱。那么这种家庭里面出来的孩子们，他们都知道神是以马内利的神，神是无处不在无所不知的神，神是鉴察我们内心的神，所以呢他们即使没有人知道，神知道，所以他们在行事为人的时候有敬畏人的心，远离罪恶。所以你要敬畏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个敬畏耶和华的人是有福的。这个我想我们自己敬畏神，我们也教导我们的儿女们敬畏神，是蒙福的路，是让家族蒙福的，是符合神的这个应许的。爱我舍我诫命的，我必祝福给他，直到千代。那么这个无神论的这个宗师这个 家族呢，他不敬畏神，他也不相信有神。那么你不相信有神的话啊，这个就什么都敢做了。有些人就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在这个啊尼特森的一篇讲章里面，他就讲到，他说他接触了很多的这个无神论者，他发现他们实际上他们不是想通了没有神，他们也不是证明了没有神，他们俩是巴不得没有神。因为如果没有神，他们有很多的坏事他们就可以放心去做了。所以很多的人他是巴不得没有神，因为他做坏事啊，将来没有后果，没有审判，没有神，没有人知道啊，只要没有人看见就没有关系。如果有一位神，没有人看见，但是神看见了，那他就觉得碍手碍脚挺不方便，所以他是巴不得没有神。所以呢，在这种家族里面，尤其是一个他不但是一个这个默默无声的无神论者，他是一个公开的向基督徒挑战的无神论者，他是一个无神论的宗师，是一个无神论的教师，他宣告无神论，他肯定也教导儿女们，公开的教导他的儿女们无神论。所以这样的一个教出来的小孩们，他们的心里想法就是，老天爷算什么，我才是最大的，没有我不敢做的事情。所以呢，这些人经常就要触犯法律，害人害己。所以敬畏神、信基督啊，对个人、对家庭都是很重要的，对社会都是很重要的。那也许你会说，这个是西方世界的一个家族，一个好像跟我们中国人也许没什么关系。所以呢，我就找了一个中国人里面的一个见证，这篇见证登在最近的一期中信杂志上。这个姐妹姓肖，肖姐妹，她的信主以前，她成长的环境是很恶劣，很受了很多的痛苦，这个经历了很多的磨难，所以呢，她从小受苦，她就有很多的苦毒在她心里面，有很多的恨在她的心里面，养成了她从小很刚硬的性格，爱争吵的这样的一个性格。那么她结婚以后呢，她跟她的这个丈夫也是经常吵架，她说她的丈夫实际上是一个蛮好的人，但是呢，她老是挑剔她，用挑剔的眼光看她，挑她的醋，挑她的叉，挑她的醋，常常抱怨她，常常埋怨她，一直跟她吵架，以致家无宁日。但是后来感谢神，这位姐妹就信了主。这位姐妹信了主以后，她就读神的话，她说到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他在这样读的时候呢，他就想到这个功课实在是很难，尤其是对他这么一个性格很刚烈的一个人，很这个刚强，很这个强硬的一个人，要顺服丈夫实在是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呢，他就感谢神，圣灵提醒他说，他是一个得救的人，他是一个属灵的人，他不是一个属肉体的人。他就在神面前先告诉我，不是一个属肉体的人，我是一个属灵的人，所以我要顺服神。所以呢，他就这个以后每次一吵架，他跟他先生这个一旦气氛紧张起来要吵架了，他忍不住了，他就逼着自己，他就走开。走开以后呢，他就想到要向丈夫这个认罪，但是呢，他又拉不下脸来，那么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拿个手机给丈夫这个手机打个电话，他就在手机上，反正也看不到脸嘛，看不到你的脸，看不到你的面容，他就在电话上跟他丈夫说对不起，就说一个对不起，然后呢就跟他丈夫聊聊天，聊完以后呢，又跟他丈夫说我爱你。那么我就把他这两个字这个写在上面，他就这个跟他丈夫说我说对不起，然后呢又说我爱你。那么他这样做了几次之后呢，这个丈夫以前是常常受太太这个气的，常常这个要一天的话吵架，这个丈夫这个妻子是很爱吵架，很强硬的一个人。突然这个生命有那么大的改变，这个丈夫就觉得很惊讶，觉得很奇怪。这个丈夫本来是不信主的，后来也就跟着这个太太去教会，后来也就信了主，受洗，一家人信主，这个家庭就被神建立起来，这个、家庭就变成一个彼此相爱的家庭。所以这位姐妹，她在这个话语上这样的来学习以后，带给她的丈夫祝福，带给她的丈夫救恩，带给全家爱，带给全家爱之后，当然也带给她自己有享受到她丈夫的爱，也带给儿女们的祝福。所以这个言语话语是非常的重要，能够带给一个家庭极大的祝福。 我相信我们宗教如果愿意操练的话，这个是马上就可以经历的，是你可以做实验，这个实验你是可以做成功的。好，我今天要特别强调这个操练这个重要性，因为我们经常听很多的道，但是呢，如果不操练还是没有用。前不久就几天前，我们的儿女借了一个 DVD 来，是讲到这个 Linsanity， 这个 DVD 题目叫 Linsanity， 讲到 Jeremy Lin 他怎么打球。这个Jeremy Lin 他在打球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已经到走投无路，到已经要这个球队也不要他，那个球队也不要他，已经到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在祷告中他立志不再为自己打球，而是为神打球，所以神从灰尘里抬起他，从尘土中高举他。那么神带领他，神祝福他。但是呢，在这个 DVD 里面，我也看到他非常努力的训练，训练的非常的努力，非常的认真。他要练那个举重，练杠铃，练跑步，练运球，练固人投球，练得很认真。所以我就想到，我们基督徒，我们有神的话语，我们读了神的话语，我们听了神的话语，我们在查经班礼拜五读神的话语，我们在生活中还是要多多的练，像这个杰弗瑞米林一样，多多的操练，努力的认真的练，才能有效果。我这里用这个练俯卧撑来做例子。也许你一开始做俯卧撑，你只能做5个就做不下去了，那你再练，你一直练了很久以后，你也许可以做10个，可以做20个，可以做50个了。那你再练，再继续练，练到后来，你做俯卧撑就觉得不过瘾了。你需要能把一个杠铃片摆在你的，也许50磅的杠铃片摆在你的背上，你这样在做才觉得过瘾。那你再练，练到后来你这个老当益壮，这个炉火纯青了，你做俯卧撑，也许这个脚不着地就可以做了。所以这个是练的果效。我想这个王牧师跟我们说我们在讲台上分享的时候，要摸摸自己的心，然后这个在神面前默祷，看看教会有什么样的需要，看看我们包括我们自己专利有什么样的需要。我想我们大家包括我自己专利，我们普遍的情况是这个知识比较多，头脑的知识比较多，听道听了很多读圣经看属灵的书，所以呢头脑有很多的知识，但是我想我们普遍的情况是操练太少，所以呢只听不练没有果效，只读不练呢益处实在是很小，所以我们要多多的操练。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个要强调的就是操练。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要操练，那么怎么操练呢？我们在说话的时候要拒绝说谎言，我们在说话的时候要想一想，要是神面前，在神面前回想一下，在神面前仰望神一下，看看我们要说的这个话要拒绝谎言、谗言、荒谬的言语、诡诈的言语、世俗的言语、污秽的言语、批评论断的言语、夸口艳言，这些我们都要拒绝。我们要说出来这句话，我们要想一想，这个话是不是在埋怨神了。如果我们说这个天气热死了，太热了，热死了，好像这个是在埋怨神给我们的天气不够好，是不是？所以这个有点埋怨，所以这个话也不要说，气死我了啊！这个话跟你儿子讲话，你儿子今天早上讲一句话把你给气得够呛，你说气死我了，这个话好像也不应该说，这个不真实，没有把你气死。好，在日常生活中要多说赞美神的话，感谢神敬拜神，祷告的话，为人代求，造就人，劝勉人，安慰人，传福音，做见证，这些我们要多说。好，我们再一起来读，挖苦的话和讽刺的话都没有办法造就人，说世俗的话，批评论断的话，品头品足当审判官，说轻浮的话，都是灾难污秽，惹神愤怒。凡事谢恩，并教导儿女凡事谢恩，不要让儿女成为爱发牢骚消极悲观的人，不要讲不幸的话，消极的话，使人下沉的话，要讲信心的话，讲蒙福的话，宣告神的慈爱。当心情下沉的时候，当环境恶劣的时候，特别要向神赞美，向神欢呼，神的宝座就降临。好，有时候我们对儿女好像恨铁不成钢，所以呢要说挖苦的话、讽刺的话来刺激他。 有时候呢好像对我们的另一半恨铁不成钢，所以呢也用这样讽刺挖苦的话。但是我们要记得，挖苦的话和讽刺的话都没有办法造就人，都会打击人，使人更下沉，不会造就人，没有益处，所以要拒绝。好，我们再一起来读。常有恩言，舌下有奶有蜜，可苏醒人心，使疲乏人振作起来，使软弱人再有力量起来。常有恩言，可以喂养别人，供应别人，用恩言来造就对方，造就儿女，造就教会，用恩言鼓励人，安慰人，劝勉人，使人有盼望，有信心，得医治，使人心喜乐。那这里的这个重点，这个强调的还是操练，所以要操练。我们讲话的时候要经常的讲恩言，让我们的舌下有属灵的奶属灵的蜜，能够苏醒人心。那么这里讲到要用恩言来造就对方，造就你的另一半，造就儿女，还有造就教会。我们知道教会不是一个楼，不是一个 building， 教会是人，是弟兄姐妹。所以你的恩言，你的舌下有奶有蜜，造就了一个弟兄，造就了一个姐妹，就是在造就教会。好，还有呢，我们讲话的时候要在神的面前想一想，我们所讲的这个话啊，对照这个这里的这段经文啊，这个腓立比书四章八节，我们讲的这个话是真实的吗？是可敬的吗？是公义的吗？是清洁的吗？是可爱的吗？啊，是有美名的吗？是有德行的吗？所以在神的面前我们想一想，对照一下，如果不是真实的我们就不要讲，如果不是可敬的，不是公义的，不是清洁的，不是可爱的，也不要讲，就把舌头勒住。还有我们要保守舌头的话，一定要靠神的话。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切戒，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所以我们要保守舌头，要把神的话语记在心里，常常默想。好，我们最后我们用这段话，我们再一起来读：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所以我们要保守舌头，我们一定要靠神，要依靠神，我们的心里面要紧紧的依靠神，我们要让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要住在神里面。我们神是以马内利的神，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那我们今天说一起学习的，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我们学了舌头的能力，舌头的害处，用舌头益人，用舌头容神，保守舌头要每天操练，保守舌头要靠神的话，保守舌头要靠我们的救主。好，我们今天我们希望你回去的时候能够把这句话带回去，这一句经文能够记住，在日常的生活中能够默想来操练，可以吗？这句经文应该是很容易背出来的，牧师也常常用这一句经文来祷告的。我们一起来读一遍，一起来把它闭起来啊！一起来。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好，能够背起来吗？我们闭起眼睛来试试看。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记住了吗？好，我们再最后再背一次，是吧？好吧，一定把它记住啊！一起来。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啊，我们把这句话也带回家去，然后呢，在日常生活中常常默想，用这句话来祷告，来帮助我们管理我们的言语舌头，来荣耀神。我们最后请建中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
主，我们谢谢你，你是那一位口中有恩言的主，你是那一位口中出来的话能扶持那软弱的人， 刚强那低沉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是神的话，活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向你祈求，求你这丰富的生命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也能讲出那活水的江河，那造就人的好话。主啊，求你洁净我们的内心，使我们口中的言语蒙你的悦纳，也使我们心中的意念蒙你的悦纳。主啊，谢谢你，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也愿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我们所听到的，你对我们所讲的，求你帮助我们存在我们的心中。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